第七章，童年时期。耶稣在一个小山村里度过他童年和青年的时期，地上没有一处不因他的灵格而受到尊荣，即使是君王的宫廷如能接纳他做客也感到荣幸。然而他越过了财主的家宅、皇家的宫院和著名的学府，却安身于又偏僻又被人轻视的拿撒勒。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。这短短几句论到耶稣幼年的记载，却有非常的意义。在他天父的容颜照耀之下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齐增长。他的心思是活泼而深入的，他的审慎和智慧已超越了年龄，他的品格发展匀称，显得格外美丽，体力和智力也循着儿童期的规律渐渐发育起来。耶稣在幼年时就显出一种特别可爱的性情，他那乐意帮助人的双手是随时准备为人服务的，他所表现的忍耐是没有任何事足以烦扰的，他的信实是绝不牺牲正直的，他坚守原则犹如稳固的磐石，他的生活随时都表现着大公无私而有礼貌的风度。耶稣的母亲很关心他才能的成长，并注意到他品格上完美的特征，他很高兴地设法鼓励他那伶俐而易于受教的心，他从圣灵得到智慧与天上能力的合作，以助长着单称上帝为父的孩子发育。从古时起，以色列国中忠心的人就非常注意青年人的教育。耶和华已经指示，子女从婴儿时期起，就应当将他的良善和伟大，特别是有关他的律法和以色列历史中的启示，教训他们。更要用诗歌、祈祷和圣经中的教训来配合正在发育中的儿童心理。父母要教导他们的儿女知道，上帝的律法是他品德的表现，他们心中若接受律法的原则，心灵上便印有上帝的形象。至于教学的方法，大多是用口授，但青年人也学着阅读希伯来文的作品，旧约圣经的皮卷就是他们研究的资料。在基督的时代，一个城镇若不替青年办理宗教教育，就是受了上帝的咒诅。然而这种教育已经成了刻板的形式，圣经已大半为遗传所代替。真教育原是要引导青年寻求上帝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的，但犹太人的教师却只注意遗文的事。学生的脑中挤满了对他们毫无价值的材料，这些材料是天上更高的学校所不承认的。那由于亲自领受上帝的话而得的经验，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中并没有地位。外表的繁文缛节侵占了学生的光阴，使他们找不到安静的时间与上帝交通，他们听不见他的声音向他们心灵说话。他们寻求知识，却转离了智慧的源头。侍奉上帝的基本要旨被忽略了，律法的原则也弄得模糊不清。所视为优越的教育，却正是真正教育的最大障碍。在拉比们的训练之下，青年人的能力受了抑制，他们的心思也变成拘泥而狭窄的了。幼童耶稣并没有在犹太会堂的学校里受教育，他的母亲乃是他第一位世上的教师，从他口中和先知的书卷中，他学得了有关天上的事。他这时在母亲膝前所学的，正是他自己从前借着摩西所传给以色列人的话。他从童年到青年时代，从来没有进过拉比的学校。他不需要从这种来源获得教育，因为上帝是他的导师。在救主传道的时候，有人发过这样的问题：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 这并不是说耶稣不识字的，只是说他没有受过拉比的教育。他既然像我们一样获得知识，则他对于圣经的渊博纯熟，就说明他早年时是如何勤读上帝的话了。展开在他面前的是上帝创造之功的大图书馆，创造万物的主这时却要研究他起初亲手在大地、海洋和太空中所写的教训。他避开了世俗不圣洁的道路，去从大自然中收集科学的知识。他研究植物、动物和人类的生活。从幼小的时候，他就抱定一个宗旨，他活着是为人类造福。为此，他在自然界中找到了资料。当他研究植物和动物的生活之时，往往在他心中忽然出现种种新的方法，他不断地从看得见的事物中采取例证，用来表达上帝活泼的圣言。在他传道的时候，他喜爱用比喻发挥真理的教训，显明他的心灵是如何的开阔，来接受大自然的影响，也说明他是如何的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搜集属灵的教训。当耶稣要研究明白事物之所以然的时候，上帝的言语和作为的意义就向他显明了。天上的使者是他的侍从，他就借圣洁的思想和属灵的交通得到了造就。他从至始初开之时起，就在属灵的美德与真理的知识上不断的有长进。每一个儿童都可以像耶稣一样获得知识。当我们想借着圣经认识天父的时候，天使就必接近我们，我们的心智就必能坚强起来，我们的品格也提高了，也陶冶成纯洁的了，我们就越发像我们的救主。我们看到自然界的美丽和伟大，就对上帝生出爱心。当我们存着敬畏的心，借着那无穷上帝的作为和他接触时，我们的心灵就必因而强健起来。借着祷告与上帝交通，我们的智力和道德的能力就得以发展。我们若在属灵的事上培养思想，我们属灵的能力也就加强了。耶稣的生活是一种与上帝和谐的生活。当他还做小孩子的时候，思想说话都像小孩子，但是始终没有一点罪恶，损毁那在他里面的上帝的形象。然而他并没有免于试探，拿撒勒居民的邪恶是人人皆知的，他们被人轻视的情形从拿单叶所发问题的语气中就显明出来了。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耶稣所处的环境使他的品格受到考验，他必须时刻警惕，以便保持他的纯洁。为要做我们的少年、青年和成年的模范，他必须遭受我们所要应付的一切斗争生活。撒旦不倦的尽力，想要胜过这拿撒勒的儿童。耶稣虽然自幼就有天上的使者保护，可是他的一生却是一场与黑暗势力的长期斗争。地上居然有一个不受罪恶玷污的人生，这是黑暗之君所难以容忍并感到困惑的事。他用尽一切手段要使耶稣陷入他的网罗。世上的儿童没有人能像我们的救主一样与试探做剧烈的奋斗，而永度着一种圣洁的生活。耶稣的父母是贫穷的，每天需靠劳作度日，所以贫穷、克己、缺乏都是他所熟悉的。这种经验正是他的保障，在他勤劳的生活中，并无空闲的时间来招惹试探，也没有无所事事的光阴为不良的交际打开门路。他尽可能的将那试探人的避之于门外，无论是利益或享乐、称赞或谴责，都不能引诱他同意于一件错行。他有辨别邪恶的智慧，并有抵御邪恶的坚强力量。基督是住在地上的唯一无罪者，然而他却住在拿撒勒邪恶的居民之中将达30年之久。这一事实对于那些以为要度无瑕疵的生活是在乎地点、命运或顺境之人，实在是一个有力的驳斥。试探、贫穷、苦难 正是培育纯洁和坚定的品德所必须的锻炼。耶稣生活在一个乡民的家庭中，衷心愉快地分担家庭的负担。他原是天上的元帅，天使也欢喜听从他的话，如今他却变成了一个听命的仆人，孝敬顺服的儿子。他学会了一种手艺，运用他自己的双手在木匠铺内与约瑟一同做工。他穿着普通工人简朴的衣服，在这小镇的街道上往来，从事他卑微的工作。他并没有运用他的神能去减少他的重担或减轻他的辛苦。耶稣既在童年和青年时期从事劳动，他的心智和身体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。他并没有浪费他的体力，他总是保持身体的健康，以便在每一项工作上胜任愉快，做得完美。他不愿有任何缺点，甚至在使用工具上也是如此。他的手艺尽善尽美，正像他的品格完全一样。他以身作则地教训我们，勤劳是我们的本分，我们做事必须准确周到，这样的工作才是光荣的。那训练青年双手有用并分担人生重担的操练，可使体力增强，并使每项才能得发展。人人都应从事一种能使自己得益并于人有帮助的工作。上帝命定工作是一种福惠，所以只有殷勤工作的人方能发现人生真正的光荣和幸福。凡以愉快心情共赴家庭责任，分担父母重担的儿童与青年，上帝要以慈爱的保证予以嘉许。这样的儿童从家庭中出去，就必成为社会中一个有用的人。耶稣在世，终其一生乃是一位热诚恒切的工作者。他期望的多，所以尝试的也多。在他开始公开传道之后，他说：趁着白日，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耶稣没有像许多自称是他门徒的人一样逃避操心负责，他们因为想设法规避这种锻炼，以致有这么多软弱无能的人。他们或许具有一些宝贵可爱的特长，但一到有困难要应付或有障碍要克服的时候，却没有一点儿勇气，几乎是无用的了。耶稣所表现的积极性和活动力，以及品格上的刚毅坚强，也要借着他所忍受的同样锻炼，在我们身上培养起来。他所得的恩惠乃是为我们用的。我们的救主住在人间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分尝着穷苦之人的命运，他从经验中得知他们的忧虑和艰难，故能安慰鼓励一切卑微的工作者。凡对这一生教训有真正认识的人，绝不至感到不同的阶级应有不同的看待，也绝不会认为富人应比贤德的穷人更受尊敬。耶稣工作时总是带着愉快和机智的。人若要将圣经的宗教带进家庭生活和工作场所中去，在俗物的压力之下依然专一注视上帝的荣耀，这非有很大的忍耐和灵力是做不到的。这就是耶稣能做人帮助者的地方。他从未让世俗的忧虑逼得他没有时间去思想与顾念天上的事。他时常吟咏诗篇或高唱圣歌来表示他心中的快乐。拿撒勒的居民时常听见他颂扬赞美感谢上帝的声音，他用诗歌与上天交通。当他的同伴因工作疲劳而发怨言时，从他口中出来的甜美歌声就使他们愉快起来。他赞美的声音似乎能将恶天使驱逐出去，并像馨香一样使那地方充满了香气，将听见的声音之人的心思从地上的漂流之所带进了天家。耶稣乃是世界上医治之恩的泉源。当他在拿撒勒许多年的清静日子里，从他的生活中不住涌出同情和温慈的溪流。年老的人，忧伤的人，背负罪担的人，天真烂漫嬉戏着的儿童，树林中的小小动物，以及壑中的牲畜， 无不因有他同在而感到快乐。那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者，竟愿意屈身救助一只受伤的小鸟。没有什么东西是他认为不值得注意的，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他所不屑服务的。如此，耶稣在智慧和身量长大之时，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也随之一起增长。他表现自己能同情一切的人，于是就赢得一切人的同情之心。环绕他周围的希望和勇敢的气氛，使他成为每一家的福惠。他安息日在会堂里，往往被邀请宣读先知的教训，于是从众人所熟悉的经句中就发出新的光辉来，使听众心中非常感愤。然而耶稣总是避免玄露的。当他住在拿撒勒的许多年中，他从未显示他神奇的能力，他没有谋求高位，也没有担任什么名义。他那静穆简朴的生活，甚至连圣经对于他幼年生活之莫无一言，都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。儿童的生活越是安静简朴，尽量避免人为的刺激，而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，则对于体力、智力和灵力的强健越是有利。耶稣是我们的模范，许多人留意他在公开传道时期的事迹，而忽略了他幼年时代的教训。但是他在家庭中的生活却正是一切儿童和青年的典范。耶稣自己卑微成了贫穷，为要教训我们在卑微的境遇中如何与上帝亲密的同行。他在为人的日常生活上求天父的喜悦，尊敬他，荣耀他。他的工作是从把劳苦度日的平凡工匠职业显为神圣开始。他在木匠的长凳上做工，与他为众人行神迹的时候同时为上帝做工。凡效法耶稣在他简陋的家中所留下忠心顺服这榜样的青年，都可以将天父借着圣灵论到耶稣的话引申到自己身上。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、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的。